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清，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问自己，在失去中还会有盼望吗？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邀请到 Tim 和 Jessica 夫妇，他们一起透过圣经路德记来分享贤德的女子路德的故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Tim 和 Jessica 夫妇。Tim 是美国的 MBA， 加拿大的神学硕士、道学硕士，以色列的圣经考古硕士，希腊的古希腊和地中海考古硕士，意大利的古典考古硕士在读。他曾在以色列和希腊读书、生活和考古挖掘，现在服侍圣经考古旅行和艺术团契。Jessica 姐妹呢，是加拿大安省美院设计系本科，安省 Tyndale 神学院道学硕士，意大利佛罗伦萨圣经艺术学院圣经艺术硕士，曾在以色列和希腊生活，做学生和跨文化宣教，在意大利和土耳其游学和圣经地理考察，现任加拿大福音团契的校园宣教士，专做艺术福音与辅导施工。我们在这里欢迎他们的加入。 Tim 你好， Jessica 你好。
你好，
很高兴啊，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首先呢，要祝福在收音机旁的姐妹们妇女节快乐，愿你们的生命里都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Tim， 你能不能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路德，她作为一个外邦女子，她当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好的，陈清老师。路德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圣经旧约里面的一位伟大女性人物。当然，她是出自书卷就路德记。她不是犹太人，肯定也不是以色列人，她是摩押女子，她是来自摩押国的这样一个女子。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发生在士师时代。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士师时代是一个怎么样非常动荡混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呢，那个时候突然呢，有这样一卷书卷，有这样一位女子路德出现，真的对我来说就感觉像一个刚刚下过雨后有彩虹，然后像一个非常小清新的这种感觉。因为她的人物跟那士师记里面的人物完全的不一样，非常的美好。
Jessica 姐妹，路德她其实有一句名言啊，这个名言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她本来作为一个外邦女子，她就特别的能相信拿俄米的这个神就是她的神呢。
我觉得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真的一个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智慧的一些品德。我相信她嫁入这个家庭，她应该是经历到她婆婆所信的这个神，所以她非常愿意谦卑顺服，然后呢得到这个信仰。
我也非常同意。拿俄米本来是她有两个儿媳，但是因为儿子去世了， 那个儿媳听了婆婆拿米的劝阻，然后她就离开了。只有路德她愿意留下来，所以从这个过程来看，她愿意陪伴着她的婆婆拿米，又回到出生地，又回到拿米的家乡。Tim，你觉得路德身上他到底有怎样的优秀品德呢？
对，这很有意思啊。其实我们对拿阿米在这一卷书里面的一开始的描写并不是太了解，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本来的意思是甜，然后他说我好苦啊，因为老公也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只有两个媳妇，所以他要回到他的家乡伯利恒去。然后我也在想，路德为什么拼命要跟这个婆婆去？这个婆婆一没钱，二没身份，那为什么要跟着她去呢？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虽然圣经经文里面没有写太多，肯定是这个婆婆在路德还有另外一个媳妇的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作为，显示出了一个非常棒的，是爱神的人。她不是用嘴巴说，她是在身体里面，然后体现出来，让这两个媳妇觉得哇，这个婆婆怎么这么棒，跟我们摩押地区的婆婆完全不一样。会让他们仔细去思考为什么呢？然后哦，应该是这个婆婆所信的神，然后跟我们摩押的地区的信的神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这也跟我自己有关系。因为我爸妈他们以前不是基督徒，他们后来成为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很重要一点，他们后来跟我分享，他们就是一直在观察 Jessica 和观察 Jessica 的爸妈，然后发现他们也跟其他的华人不一样。然后他们也在想，为什么这一家人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后来他们来加拿大探亲，然后他们自己主动要求受洗。我问他以后，他们才跟我们说，就是因为他们这几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这也让我想到路德为什么会信，就是因为他的婆婆拿阿米的一言一行体现了一个信神的人完全不同的品质，跟在摩押地区的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
从路德记的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拿俄米是非常为他的两个媳妇着想的。一般婆婆会觉得，我现在两个儿子都没了，那肯定想要抓到什么就抓到什么，说哦，你们两个已经嫁进我家了，那你们肯定要照顾我终老。但是拿俄米反而是去劝两个媳妇说，你们趁着你们还年轻，赶快嫁给别人吧。他真的是不是为着自己的养老着想，而是为着两个媳妇未来的幸福来着想。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而成全别人的人。
路德，她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他们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啊，其实他们就是一个拜偶像啊、无敬畏神的人。但是看到拿俄米，可能是他在两个媳妇中间，他也做了好的见证，让这个路德呢才愿意来跟随拿俄米，就说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就听这段的时候，就觉着特别特别的感动。路德追随着拿米来到了伯利恒，到了伯利恒之后，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我们去过伯利恒，去过摩押地，摩押地是在现在的约旦。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过，如果从摩押地去伯利恒，其实那段路确实也非常不容易的。那当时的伯利恒跟现在的伯利恒当然是不一样。我们就回到几千年前那时候的伯利恒，他们经过了千辛万苦，从摩押地来到了拿阿米的家乡伯利恒，准备在那边待下来。但是呢，因为路德她是一个外邦女子，而且她是一个不遭犹太人待见的一个外邦的女子，来到了这个新的国家、新的地区。就像我们跟杰西卡或者陈燕了，我们也都是移民嘛。我们作为一个华人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都不容易，因为当地人都会对新移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戴一些有色眼镜。哦，你是从那个国家来的，那个国家人有一些什么样的缺点，就会指指点点。所以，我们用从移民的角度来看路德，其实他作为一个新移民来到伯利恒这个地方，确实一开始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他真的是克服了很多很多的作为一个新移民的一些困难，但是神也使用他这样一个外邦女子，在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美德，然后慢慢的赢得了在伯利恒的犹太人的信任和爱戴。 到了最后，当然最棒的就是他获得了一份美好的爱情。
箴言书31章30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先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才德的妇人》，之后我们再继续听 Tim 和 Jessica 跟我们的分享。
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才德妇人胜过珍宝，清晨起来向主祈祷，双手勤劳预备所需，口有智慧，言语温柔。敬畏主，敬畏主，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忍耐法则藏在舌中，不靠容貌，不靠虚华，儿女臣服，丈夫称赞，她的美德永不凋零。敬畏主，敬畏主，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
敬畏主，敬畏主，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敬畏主，敬畏主，是生命的源头。敬畏主，
敬畏主，
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我们面临困难时，透过祷告交托上帝，能使我们免于忧虑。
腓立比书4章6节，只要凡事急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
提到路德，不禁就让我们想到法国的画家米勒的那幅著名的油画，叫《拾麦穗的女人》。因为当时路德她为了养活婆婆拿阿米，她就要去拾麦穗。她按照拿阿米跟她说的，你到哪块田地里，你去拾那个麦穗。波阿斯他们就跟他的仆人就说了，你们要多留一些麦穗在那个田里，这样话好让路德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去拾这些麦穗。这个画面也特别美。其实看到那幅画的时候，就又想到路德他在拾麦穗，在劳作中，但是上帝还给他们这些贫穷的人，给他们一个尊严， 不是说我给你一捆麦穗直接送给你了，不是，还是想要让他用他的劳动来获取这样的一个尊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宝贵的。 Jessica 你认为呢？
是的，特别当我们看这个十岁这幅画，这是法国的巴比松派画家米勒最著名的作品啊。大家看到十岁者这一幅画上面有三个妇人，然后弯着腰在那捡麦穗，这个就是真的是响应的旧约的这个路德记，像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那第一个可以去思想说，当时很多的贫苦的人，然后他们需要捡这些，其实是根据圣经的刻意，就是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捡到一些麦穗。这个画呢也非常的美，就是它有一个金黄色的背景，也看到了这些农民他们的劳动求温饱这样的一个状态呀。那其实梵高他也被这个十岁这幅画 inspire， 然后他也去画过一个非常类似的一幅，是画了两位农妇在那里十岁。
我就感觉到他弯着腰在捡那个麦穗，其实也代表了一个女性的她那个坚韧，她只有在辛勤劳作当中才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就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个金色的这样的麦穗，其实本身这个金色麦穗就代表了一个收成，代表了一个成果，代表了一个成熟，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吧。所以我就感觉那幅画很有代表性。
我们看到路德就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形象，他挺务实的，他不是一个那种坐以待毙躺平的那种人。
对，
身为一个媳妇，他愿意这样子辛勤的去工作，真的不容易。
而且我补充一点，我们不要忘了以色列是在什么地方，伯利恒，他是在超级热超级热的，我们在夏天以前在以色列待过，夏天都有时候要超过40度，所以说在这种其实是很艰难的这种环境下面。
是的，路德不仅是麦穗，后来呢他就按照拿俄米给他的要求，他就按照他的去做了，后来呢他就嫁给了波阿斯，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也写在这个耶稣的家谱里。所以从开始她是一个外邦女子，摩押女子，到后面她就成为了那个耶稣家谱里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就觉着这个落差就好像从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你们觉得这个一个外邦女子为什么最后在圣经里面会写到耶稣的家谱里，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震撼呢？
我觉得就是神使用人真的很奇妙的，他并不只看重犹太人，他也看重像我们这样的外邦人，所以在神的眼里面没有特别的偏差。但是我们在四世纪里面就看到犹太人对外邦人之类的好像非常的厌恶，而且也不允许就犹太人娶外邦的女子之类的。但是因为我们要看重他是为什么，因为就是在那些外邦女子身上，因为他们有一些是拜假神之类的，但是我们在路德身上完全都看不到，他身上的每一点优点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来说几点，有表现了无私的爱，然后他有罕有的信心，真的是非常的谦卑顺服，我们前面也提到他殷勤服侍，都是神所非常喜悦的这些品质。他从一个不被犹太人待见的外邦女子，到最后变成了大卫王的曾祖母，从这个家谱里面最后有耶稣基督出来。所以我们要重新有一个不同的这种想法，虽然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我们也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不要小看我们身上有可能只是平凡的人，或者我们只是华人，我们又不是犹太人，但是神不偏不倚，他看重的是我们身上有没有神所喜悦的这些品质，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刚才 Tim 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一些见解。 Jessica， 你认为作为一个外邦女子路德，她最后成为大卫王的曾祖母，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鼓励呢？
我觉得就是一句话，顺服就是蒙福。 然后我脑子里想到的一首歌是天韵的《这一条路》，那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歌词哈。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引导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舍己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稳妥。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我觉得路德真的就是一个，他不为自己去考量，他不是一个自私的想要为自己去计划着什么的，而是因为他从他的婆婆身上认识了这一位真神，他就愿意做一个顺服跟随，把他的心完全交给神来带领的。因为他的舍己，他的人生变得更加的宽广。因为他放手了，所以他人生变得更加的稳妥，而且是活出了超乎自己想象的精彩丰富。因为是神为他谱写他的人生。
这首歌非常好啊，真的是看到神是在牵着我们的手，在一步一步，他用他的慈生爱索来牵引着我们，让我们每走的一步呢都非常的坚实，而且不走回头路，也不走弯路，而是走一条正义的路。感谢神。
是的，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请你们两位呢，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祝福。
刚刚我讲到，就是路德有无私的爱，还有的信心、谦卑顺服、殷勤服侍。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单纯的信心。我觉得这一点也完全体现在路德身上，因为有可能他不像犹太人，从小到大就能知道这位伟大的神，他是间接的从婆婆拿阿米这边可以感觉得到，但是呢，他就愿意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的信心。完全的交托，完全的顺服，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基督徒其实更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神喜悦我们这样，就是单纯的像小孩这样的信心。那就像我是悖逆了很多年，经过了10年才信，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后来就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信？反而不像杰西卡，杰西卡就是很棒，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就是很单纯的去信这位伟大的神。所以神在他的身上呢，也赐给他很多的聪明智慧，成为一个人人夸赞的女子。所以我娶到杰西卡，我觉得我是非常有福的。
对，我就是想要跟各位姐妹们说，你们的困难神都知道，你们的辛苦神也知道，你们遇见的环境神全部都知道，神看见了你们的眼泪，神也看见了你们的付出。我相信，当我们能够真的把信心建立在神身上，我相信我们可以经历像路德这样子特别特别蒙福的人生。虽然说他的人生一开始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因为他愿意舍己，因为他愿意顺服，因为他愿意单纯的去信靠神，他就变成了一个人人称赞的才德的妇人，他就活出了一个非常蒙福的人生。所以希望姐妹们可以继续的谦卑顺服，有信心的走下去。
太好了，谢谢 Tim 和 Jessica。就像箴言31章所讲的，贤德的妇人一样，有智慧的来建造家室，有能力来承担使命，有敬畏的心来胜过一切外在的美丽。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就要从路德身上，我们要学到他那种坚韧，他那种对神的忠心。他的信心，还有谦卑顺服，这个都是从他身上学到的那优秀品格。愿我们姐妹们一生都愿意跟随主的道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贤德的妇人。谢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同走过路德的故事。路德从外邦女子到大卫王的曾祖母，进入到救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路德的一生告诉我们，神不轻看人，他愿意赐福给信靠他的人。也许我们现在的人生当中正处在这个10麦穗的阶段，默默无闻，辛勤耕耘。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经历挫折、软弱，看不清前面的道路，但路德的故事真的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充满信心，让我们走一条蒙福的道路。就像刚才 Jessica 讲到的一样，顺服就必蒙福。节目的最后，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这首赞美诗《这一条路》。
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